各位好，今天5月18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5月15号的时候呢，川普一登上美国一号的飞机，然后呢，直接飞回自己国家。这边新华社就发了一通稿，干嘛呢？说5月16号，也就是第二天，《求是》杂志将要出一篇咱圣上的署名文章，叫什么呢？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就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间点上直接把这篇文章给递了出来，然后让大家先告诉你，预告你要学习这篇文章。为什么？因为新华社的地位就是整个传播性的嘛，非常强，让所有的能够接触这个层级或者对这东西感兴趣的这些人，你们要知道你马上的这篇文章是你们要学习的。所以那这一篇文章出台的这个时机就非常的巧。这个可能有人说，哎呀，这是不是听床啊，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不是，因为是这样的啊。那个，我们先说一下《求是》杂志是一什么样的杂志。《求是》呢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对吧？是由中共中央主办，然后呢，中共中央委员会直接管辖的。它的前身是什么呢？是1958年老毛咱蜡烛亲自创办的那个叫做红旗的杂志，也是他题写的刊名。到1988年的时候呢，红旗停办，改办什么呢？求是，就等于是更名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又从老毛的那个题字当中又选了两个字儿。他那会儿写了一个实事求是嘛，他叫了一个求是这个杂志，对吧？那这个杂志在中共党内的那个层级是最高的，就是党中央的最高理论喉舌就是他了，对吧？什么意思叫最高啊？在中共的这个整个媒体宣传系统里啊，有一种非常清晰的这个层级，就是人民日报是什么呢？是党中央机关报，负责日常的政策传达和新闻发布。新华社是什么呢？是国家通讯社，负责突发新闻和重大事件的这个权威发布，发通稿啊什么这些东西。中央电视台是国家电视台，那负责面向大众的传播。求是在这之上，它不是用来发新闻的，您知道吧？是用来定调用的。它的读者也不是普通的老百姓，是什么人呢？是省部级以上官员，地方党政一把手，然后国有企业负责人，宣传系统的骨干，以及党校的理论工作者，还有我这样的反贼。就这就是他的这个，他这样的这个一个，他的面向的这个读者群，对吧？简单来说，求是是什么？求是是党的内部的信号系统。这他一旦发文，就是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党中央对某一个重大问题的最终的态度，所有党政系统执行者必须在这儿对照颗粒度。你弄个新词儿啊，你就要把这东西给对照好了，你不能出问题。所以在这些机构里看《求是》杂志是必须的事情，而且要逐字逐句的看。你可以不太看这个新华社的，你可以人民日报你也不太当真，中央电视台那他妈就是一瞎扯。那这个求是是这个层级的人必须要看的东西。所以说呢，那求是杂志对发领导人的这个文章是有一套严格的规则的。这回这原来跟大家零散说过，这回我整个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求是怎么严格啊。是这样的啊，频率呢严格控制。因为求是是什么？求是是每两周一期，就是双周，我们所谓的双周刊，对吧？每期通常呢只有一篇咱圣上的署名文章，甚至于有可能没有。如果这段时间没有一个特别那个特别重大的发布，没有，就没有这文章，宁可没有。那第二个呢，选题要严格筛选，就是每一期的只要咱圣上的署名文章，都是从他历年的讲话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主题要跟什么？要跟当下的政治议题高度对应，必须要对应，否则的话，这个东西就容易传达出其他的信号了，对吧？第三个是什么？时间点要严格安排。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一回他所发的一篇文章是针对川普访华专门给大家定一个调的一个文章，是什么呢？时间节点要严格安排，就是哪一篇文章在哪一期发出来，从来都不是编辑部的随意的决定， 这是上边给他的这个决定，就是中央的宣传系统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发出的一个叫什么精细的部署，非常精确那个时间点。所以说呢，理解了《求是》这个杂志这个定位，你就会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川普对吧离开北京的同一天，这个《求是》杂志就要发这么一篇文章，他这个政治分量到底有多重，各位就知道了。那跟谁说话呢？这个跟《求是》杂志跟谁说话？那就是说呢，他这个传播逻辑是什么？它的传播逻辑是这样的，中共呢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这个传播逻辑，就是说对外做姿态，对内紧基调，这是一个双信号系统。什么概念？就是对外中共呢要干什么呢？要有一个展现一个非常合作的姿态，对吧？就是你尤其是对着一个刚结束这国事访问呢，对吧，这么一高大的你又拿不太准的一老头子，那他需要给他面子。所有的这什么21箱礼炮诸如此类，这些逛中南海最后还弄点什么玫瑰，对吧，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吗？有这种东西。那像这样的东西，这全是面子，对吧，给他订单他可以拿回去发推，这都是他的，这都是给的素材。那这是国家利益的一个需要，也是外交礼仪的一个需要，这是对外的这一块。对内呢，中共呢必须保证这个自己的这个党政系统、地方官员、国企的这个系统，然后民营企业，就是大型的民营企业，还有金融机构，这些还有科研院所，就他的这套体系当中啊，所有这些执行这个链条上的人，不能因为中美元首的一次会晤就产生战略误判。什么叫战略误判？是什么概念啊？就举个例子，咱们这么说啊，如果呢一个地方官员看到这个中央就是中美这个元首会晤，他一个握手握了11分钟，哎呀，这两个激情四射，对吧？这事儿呢，那你会不会觉得有可能会想，这个不一定，但是有可能会想说，那意味着往下的这个接下来的对美国资本来这边的审查会不会可以松一点了，对吧？这个是一个很可能的事情。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芯片的自主突破压力呢可以小一点了？比如说我这块这个下回这政绩，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把这个拼死拼活往上做那个芯片产业园之类的东西往上堆了？因为这个在考核的比重权重里它会下降。那可不可以干这个？或者是说我可以重新去争夺这个美资的项目，不用再死磕这个本土供应链了呢？有没有可能？因为美国这块或者是日本或者其他一些地方，它的这整个的供应链是已经完整的，正好配套我这边那个产业，对吧？如果要是说中美之间达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协议，那我直接自己建这个整个的本土供应链会很麻烦，而且呢成本也会很高，质量也不一定达得到，那我是不是可以就放弃这块的这个业务，我去干点其他的，对吧？那如果一个这是地方官员，如果一个金融机构的高管呢，对不对？那是不是这个监督的这个会松动啊？是不是可以意味重新去搞那些自我循环呢？这个自我膨胀的金融创新呢？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再开始钻这空子？为什么？对他们而言是好事啊，对吧？大家都能挣钱，虽然这个钱在这个银行系统里边赚，可是那这毕竟它赚着嘛，对不对？它这些东西，那民营企业家也有可能有这种感觉，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可以减少在制造业上或者硬科技上投入，或者是转型做这种更轻、更好、更赚钱的这种更快的、更赚钱的这种虚拟经济业务？那我可不可以干这个活？所以说，哪儿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像这样的这种玩意儿。他是做了底下这帮人做战略误判，就可能好多人说，哎呀，这有什么可战略误判的，这大家都知道不像您想那么简单。因为底下这些人就是说所谓的基层，包括地方官员，包括其他一些，他们有自己的这种利益链条，他所面对的环境跟其他人不一样的，省部级看到是一种情况，那下边的地市级看的一种情况，县一级看的是一种情况，那民营企业跟国企之间看的东西都不一样。金融你上边定的调，下边我要承担，比如说坏账，比如说我贷不出款去，这各种各样的这种压力，他所面对的情况不同，他自然应对方式就不同。他一旦产生了这种金融误判或者侥幸，就是战略误判或者侥幸心理， 它就有可能会让你上边已经很多人心知肚明的东西，在这一块它就变得没有用了。所以《求是》杂志这一篇文章为什么要这会儿出，就一定是要让它做什么呢？不要有这种战略误判。所以说这篇文章呢，它不是5月14号发，它也不是它也不是5月18号发，它是根据它的周期走到15号的时候，正好哈基新华社先官宣布一下，让干嘛？你们这帮人都去看去，16号发的大家全都能看到这篇文章了，你们要把这个东西好好领会学习。这也是为什么新华社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川普上飞机他这块就开始做这个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在中共看来非常合适的时间节点，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精确的时间窗口，也是如此。所以说呢，这个那这就可以看出来这篇文章它的分量是有多大，那怎么定这个基调。所以说呢，这我们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本身什么概念，就是首先第一个跟大家讲，它不是一个新的讲话，它也不是它的新的文章，这两天它没工夫写这文章，虽然当然也都是它的秘书在写。它是干嘛呢？它是把呀哈这咱圣上的从2016年12月到2025年12月的这个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就是说在这十年当中，对吧？那这九年当中，他所有的关于经济方面的这个做强做大什么的，这个哎，他这个一个节录，这篇文章5000多字，就是九年时间呢，不同场合啊，这挑出若干段拼起来，所有的论述都是旧的，但是组合是新的，你知道吧？就是挑哪几段啊，不挑哪几段啊，放在什么样子，放在什么时候发呀？这是这篇文章传达出来的这个新的信息。那引用的具体来源呢是什么呢？它是2016年12月的从18届中央政治局第38次集体学习到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1年10月的19届中央政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22年10月的这个二十大的报告，23年9月的过对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指示，对吧？还有什么省部级的干部的研讨班呢？然后那个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这些所有东西拼在一块儿的。那说什么东西？其实很简单，说了五个层面的东西。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就是实体经济是国本，对吧？就是它里边用的词，就是用的句子就已经非常的清晰了。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国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对吧？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是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的。第二层是什么啊？就是几乎是指名道姓的骂了美国一句，什么呢？就是我们学不了某有的国家大搞虚拟经济那一套，而且搞虚拟经济本身就有很大隐患。这是第二层意思，虚拟经济这一块给否了。这是他的非常重要的一点。那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虚拟经济是2016年12月初讲的，对吧？本身原来是一个政策表述，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发，因为全国的这个虚拟经济，包括是像这个全世界的，都已经成为一个风潮，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那在这会儿是把九年前的这句话拿出来，他认为这句话还是没毛病，还是能站得住脚的，在历史上，甭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经济上站得住脚。所以说呢，那有的国家指的是谁？大家肯定心知肚明嘛，美国嘛，对不对？这肯定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他这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第三句呢，就是什么呢？第三层呢，就是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对吧？那强国之基，那就是说，而且他是非常直白的说了一句，就是说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却已经出现制造业占经济比重过快下降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中国未来几年的政策方向是要继续提升制造业在 GDP 中的占比。所以说它是跟欧美国家的什么呢，几十年来的这去工业化路径是反着走的。这个走的对不对？有对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们去工业化这块就是我来，我要把这工业化给它做到极致。到今天为止，中国已经是 全世界最大最大最全的工业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对吧？这个，但是中国的这个产能过剩也是一直被整个世界所警惕的，它还要这段时间把这些产能继续发挥，这就是说它目前来讲整体的政策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它对于这个实体经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业这一块政策没有任何的改变，也就是说它会继续的在生产端发力，还是产能过剩，只会更加的严重，内卷也会更加的严重，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所以说那这个东西跟其他地方不一样，那跟其他地方等于是说把这个未来几年的整体的框架，只要咱生产还在任上，就等于框死了，对吧？这是一个。第三层是什么？产业升级，产业升级路径。就是他这个文章里列出了这个重点的产业方向是什么呢？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设备、绿色环保。就是你把这段清单跟这个美国这近年来对这个出口管制的清单，你去重合，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那第五层意思是什么？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就是他说的是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那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绝不能脱虚向实，对吧？这个已经是给中国的这个金融这块已经给你也定好调了。所以说在他的这一边，他整体的来讲，对吧，那他已经把这一次的川普来中国跟他会面的东西整个的给你推翻了，这个是没有什么可疑问的事情。问题实际上而言吧，这个对照关系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不好意思，喝口水。5月14号川普在会谈的时候，希望中方干嘛？多买美国农产品，对吧？多买美国能源，多买波音飞机，多向美国开放金融市场，不要在伊朗问题上支持德黑兰，不要在芯片上突破美国的管制。那在咱圣上求是的文章里边说的是什么呢？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就大概是这样的。所以那川普是希望什么库克呀、黄仁勋的这些随行的美国这个科技巨头能在中国市场拿下订单，比如说 H200 芯片。 H200 的芯片原来其实在前段时间已经美国政府其实已经放行了，但是呢中国就这回很多的小编不知道这事，还一直觉得说这是这个中是那个美国人不让卖的，实际上前段时间已经放了，然后就发了新闻稿了，转手就全给下架了。为什么？因为是不是美国人不卖给你，而是中国人不买，中国政府不让你买。他要买什么？他可能买最先进的，那叫 Black 什么那个东西。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是川普希望能给卖回来的。但是实际上，那咱圣上的文章里干嘛？就是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企业。这现代化企业体系这个东西才是他所想要的，他并不想真正意义上去买你的东西，就是很简单，说白了就是这样。所以说那好，比如川普就是希望这个你再开放金融啊，让华尔街进来啊，那然后这边就说金融我绝不能脱实向虚，那川普希望带回国一份就是很棒的这个贸易协定啊，给国内选民得有交代吗？那就是这边就是直接说了，我们不考这个脱虚向实这一套，脱实向虚这一套，这些东西我们不弄，我这块要自主可控，你有些东西我能买，有些东西你说出大天来我也不买，对吧？你本来想卖500架波音，我这边大概200架，我这还一 C919 还是等着呢，就诸如此类这种东西吧，就等于是说啊，不是说每一句话都是直接针对着川普的这个话，川普的这个希望，因为毕竟他是九年时间的这个文章的集，就是这些话的集合。但是呢，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下，它是一套已经形成的路径。你这条路径没跟大家，就是跟看球事的人这帮人说， 这条路径并没有因为中美之间的首脑会谈它有所改变。简单吧，就是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讲这个，跟大家交流这件事，就是中共的宣传系统啊，绝对不会随机的选题。这是我在中国做媒体做了很多年，这是非常重要一条经验。为什么人们一说起来说人民日报牛逼，人民日报的社论为什么牛逼，就是你可以说他那东西陈腐意识形态或诸如此类的，但是从来没有一次他的选题是随机选题，也没有任何一次他那上的文章的字句核定本不能看，但是你拿出单篇来言之成理，让你能让你文字上包括什么你挑不出毛病来。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学随机选题，水平其实一直就是、哦、办坏事的也叫水平对吧，他一直水平是在线的。所以说呢，你这么想吧，就是咱圣上这些年的这个讲话节录啊，可以选出无数个主题，讲全过程民主，讲文化自信，讲生态文明，甚至于如果说跟川普这一块我们还要讲这种可以讲这个中美关系这个变迁对吧，什么都可以讲，那还要讲共同富裕也行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偏偏在这会儿选这个实体经济？为什么偏偏在川普离京这当天就一定要发这一篇让大家学习？其实就很简单，因为这次川普访华最容易被外界，尤其是中国这国内的市场参与者和地方政府产生中美要回暖对吧，产业政策要松动，自力更生的紧迫感可以这个放一放的这种错觉，这个错觉是一定不能够有的。这些年里他一直在强调不就是这个，那所以说这个就是要发这篇文。军事方面他是不会进行澄清的对吧，那个因为川普不可能在这方面对中国让步。美国是为什么他可以牛逼，是因为他除了自己的这个创新能力以及他的这个国家这个地理位置，他的资源，还有他的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他不是后边军队吗，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不讳言的说，就是你哪怕是你行人证对吧，我们都说哎呀这个我们要行人证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你依然需要在后边都有这个叫什么，都需要有强大的武力才能够行人证对吧，有当然也有可能就行霸证了，这个定义说了。所以呢军事这一边川普不可能给你放，那包括像是这个包括像台湾这一块，为什么川普还是用他非常经典的这种川式滑头来跟交流这件事，我虽然是说，你看他说了几次，就是说我跟咱圣上说的，习近平说的时候，我说只有我知道我会不会反应，那这个我只能跟你说，我不谈这个问题。回去他说，哎呀，那个九千五百英里之外啊，这个其实是对我们中国离那块只有九十三英里，这个中间对比如何如何。川普说这种话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这是不是他真心话，或者是说他这会儿是不是真心，然后一会儿又变成另外一种真心，谁也拿不准，这是谁也拿不准的事，谁能想到他直接就能跨那么老远，那个伊朗离他也够远的呀，那怎么一下就过去就把哈梅内伊给干了呢？所以他这些话说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真的去把他当真，所以这个东西他不会去那个去跟去应该叫什么这个给中国让步对吧，那这个东西不用澄清。意识形态中国呢也不需要专门发文，因为这不是双方合作空间的问题，这方面没有什么可合作的，两方面的意识形态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唯一需要紧急澄清的是什么呢对吧，或者说紧急定调是什么呢，就是经济和产业政策。所以呢这是因为中美之间唯一存在的还是一点软化了的空间，也是中国国内最可能因为一次元首互动就会产生预期偏移的一个领域，说白了就是占底层的，就是说基层的战略误判，这个东西必须要把各位的这战略定力给拿死，就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是什么，所以求是要发这篇文章对吧，而且必须用这个主题发，任何一个在中共系统内的官员，或者是在中国国企上的官员，或者是做的足够大的 这个企业家都能理解这件事儿，都会明白到底这篇文章发在这个时候是个什么意思。所以说呀，你最后你中美这个元首的这种什么握手啊，天坛的合影啊，中南海小团会晤啊，这些东西留不下，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实际上而言，这一回中美会晤到今天为止，就是昨天我也做一期，今天再跟最值得看的一个，就是川普和随行人员把所有的东西都扔了。对吧？哎，有人说这个依然是美国政府财产，然后呢，要拉回去给他整个做一次分析，然后再如何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绝对不这么往这儿带。这个你也不用说这给中国这些礼品挽尊了，就是如此，就是互相之间的战略不信任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那这是一个景象。那另外一个景象是什么？就是《求是》杂志这篇文章。对吧？这本继承自毛泽东的蜡烛的这个《红旗杂志》血脉的这个杂志，对，就是发出了这篇文章。为什么呢？为以后这几年的整个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的这种应该来讲这个也叫发展吧，他给定调，就是这么一篇文章。这个才是这次中美之间元首最后达成的一个，也不算达成了，就是各说各话所带来的某种程度的后果。那就很简单了，很简单了。中国依然要走这种实体，然后产能内卷，然后再去把内卷的产能往世界上释放的这条路，这个是改不了的，这是一个路径依赖。虽然它可能是有一种所谓的这种腾龙换鸟的这种可能性，就是说我要把这种高技术的，然后呢包括这些这个先进的东西啊，包括甚至于支柱产业也要改，因为原来支柱产业国内是这个房地产嘛，现在要改成这个电动车以及新能源这套玩意儿，然后呢去成为这种新的支柱产业，让全世界能够接受，就像全世界原来接受这个日本、德国这些汽车、美国汽车是一样的。OK， 用这种模式来这个发展国家。那但是就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王恰这些年的政策是定了。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政策基本上来讲，对于老百姓是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好处可言的。为什么？因为像这些产业，虽然是说它可以这个确实有可能带来这个，比如说这种贸易的顺差啊，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啊，他们所能够吸纳的劳动力是有限的。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你不可能啊，因为这些东西，你比如说你的电，咱举个例子，电动车，对吧？那电动的汽车如果出口，它最大的本事，除了彩电、冰箱、大沙发之外，那可不就是成本吗？那成本的问题，一大部分成本是要由先进的这种技术，然后让它去自动生产，才能够给它成本降下来的。所以呢，它就人会更少嘛，用的人会更少嘛，对吧？所以这也就是中国高科技这一块为什么没有办法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口的原因。那中国的，你有可能有一些厂子它越来越挣钱，或者诸如此类的，当然老百姓也不一定挣到钱，对吧？那有其他的一些这些其他的这些制造业，因为很多的这个资金政策倾斜到了那一边，它得到的支撑就更少，那他们只能够更继续的内卷，去求一个生存，只要能活着就好，大概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各位，你们就知道往下的经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了，对吧？啊，就是依然是某种程度的看上去红红火火，在某些领域里甚至于这个过于红火，但是实际上整体的经济以及整体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是会不断的进行某种程度的这种下降。当然你要跟我说他一定会有人去挣到钱，这我没什么可说的，对吧？在最差的世道里也有人活得好，那有什么可说呢，对吧？统计意义跟个例它是一个不相关的，有不是一个强相关性，大概也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就说白了吧，这篇文章发完了就是外交上咱笑容呢也是也挺真诚，对吧？但是门一关呢，这两边呢就是告诉各自的这个自家的系统， 就是我们还是各走各的，没有任何的可以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妥协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余地，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哎，能怎么办呀？这个各位只能往下看着走吧，对吧？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